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周围的环境上。可是手掰开之后啊，双方的脖子上都没有任何的痕迹。后来尸体抬到公安局去之后，身上的刺儿没了，脖子上的印儿却出来了。在这儿没有印儿，抬回去才出的印儿。张国忠就是一皱眉，受伤当时没痕迹，过了个一两天就青了紫了，这种事儿放在活人身上还说得通，可是死人的血液已经不循环了呀，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这个我也没太注意，死者是外宾，这件事儿都惊动省厅了，直接派过来的专家，尸体抬到县局就没我什么事儿了。我的现场报告人家专家看都没看，那群专家对那个一痕怎么看呢？他们也没看出个门道来，好像是到最后连什么东西勒的都没弄明白。我粗略的看了一眼那个痕迹的形状和粗细，很不规则，不像是绳子勒的，甚至说是死前所致还是死后所致都不好说。最后那帮专家得出个什么结论，说是很可能是罪犯在拖曳尸体的时候留下来的痕迹。哼，估计也就是糊弄上面的人，哪个罪犯能傻到勒着死人脖子拖尸体啊？这话里头话外头，只要一提到专家，崔丽妍就显得极其的不以为然，言外之意不让我捡，你们捡不照样没查出什么名堂来？对了，还有一点很可疑，除了尸体上的字儿之外，还有一点是我和专家分歧最大的地方。哦，快请说。当时发现尸体的时候，这尸体的肚子很大，男的女的都是，和身体呢明显是不成比例的，用手摸上去还挺有弹性的。说着崔丽妍用手拢起自己的衣服做示范。一开始啊，我还以为是尸体体内的腐败气体，就没注意，可是到了公安局，那尸体的肚子又明显小了很多，弹性也没了，可是他的腹部肛门等部位又没有明显的创口，这他就说不通了呀。可是死者的家属不同意解剖尸体，也没要求破案，这事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。哎呀，外籍人士啊，背景调查、社会关系这些事儿摸排起来都非常的困难，甚至连他们来这儿的动机都不知道，这案也没法破。张国忠和老刘头一边听一边撇嘴，这种死法也太怪了呀，简直就是闻所未闻。看来呀，目前只能指望秦葛和屈青青那两头能有点线索了，倘若这都不行的话，那这件事儿也只能作罢了，这摆明了就是个无头案呢。哎，对了，动机啊！一直没说话的艾尔逊忽然灵机一动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他们夫妻不可能是来这儿旅游的吧？他们来这儿的动机是什么呀？侵犯了谁的利益啊？哎，艾同志说的有道理，哎，不如换个角度查查呀。这个我问过廖少爷，他也不知道，不过他说他是在姨妈家里长起来的，回头等找个有信号的地儿，问他能不能跟他姨妈打听打听。看了看表，快十点了，咱们快睡吧，明儿一早还得往回赶，中午前呢得赶到公路边上。崔丽妍说着伸了个懒腰。张义成倒是也想睡，可是眼下这几位除了孙婷以外，个个打呼噜那动静都跟开矿的有一拼，加上这个山洞的拢音效果，简直就把这睡觉的现场啊整得跟工地一样闹腾。再加上洞里边又潮又冷，虽说自己倒是挺困的，可是翻过来掉过去就是睡不踏实。就在他强闭着眼睛迷迷糊糊的刚要睡着的时候， 洞外的忽然隐隐约约的传来一声腰子叫，这一声叫的张逸成一惊，莫非腰子跑了？连忙睁开眼往拴腰子的地方看了看，只见腰子仍旧拴着，并没有逃跑。他妈的，野腰子！张逸成翻了个身接着睡。可是过了没半个钟头，就听得扑棱棱一声，张逸成赶忙一睁眼，只见那鹞子正从山洞口飞出去，而原本拴鹞子的绳子已经被他自己管给倒折了。哎呀，我操！张逸成一翻身站起来，赶忙追出了洞。山洞外头到处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这鹞子早就飞没影了。哎呀！张逸成急得直跺脚，转身跑回山洞，翻开张国忠的包去找手电。
你干嘛呀？
张国忠睡得迷迷糊糊的问呢。鸟跑了，我出去看看。张逸成也没多说，拿起手电就冲出了山洞。
别走远了。
张国忠也没怎么在意，心想外头是山坳子，全都是草地，应该也没什么危险。拿手电照了半天，张逸成才发现不远处那石喇子上落着一只大个的野鹞子，足足比自己的那只大了两圈。野鹞子旁边落着的正是自己养的那只。回来！张逸成一个劲儿的吹哨，可是自己养的鹞子就跟没听着一样。他妈的，敢勾引我们家枣花！张逸成给这鹞子起名叫枣花。这小孩气呼呼掏出弹弓来，捡出一个小石头块就瞄准了那野鹞子，啪的一声，石块就打在了石喇子下头。那野鹞子喳喳叫了两声，两只鸟扑棱棱全飞了。真他妈的是招了女婿忘了爹呀！你给我回来！拿起手电，张逸成大踏步的就追了过去。也不知道这俩鸟是存心和张逸成作对呀、还是那母鹞子对主人有所留恋，反正是飞飞停停，停停飞飞，每次一落地飞的总是不太远，就那么二三十米，把张逸成肺都快气炸了。心说要么你就彻底飞没影，要么你就回来，这飞飞停停的算咋回事啊？拿着手电，张逸成蹑手蹑脚往前凑，什么吹哨啊，打响指啊，各种方法全都试遍了。要是放在往常，这鹞子早就回来了，可是这回就跟没听着一样，只要自己稍微靠过去一点儿，自己那鹞子就跟着那野汉子一块飞。就这样折腾了少说有半个多小时，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，张逸成实在是气急了，干脆由打地上捡起一块比拳头还大的石头，咣的一下就砸过去了。但我没养过你！张逸成这脾气让李二丫给惯的没个样，哪儿被这么耍过呀？尤其是这鹞子，往常都是被自个儿掐过来捏过去，只有受虐待的份儿，这回反过来开始耍自个儿了。这一下可真把这两只鸟给吓着了，扑棱棱一下子飞没影了。张逸成用手电四处仔细的照了照，再也没看见他们落地。畜生就是畜生，没人性。张逸成叹了口气，说实话心里边那是真舍不得，但也没辙，等回去再买一只得了。掉过头就开始往回走，可是越走越感觉到不对劲儿。怪了，这哪儿啊？张逸成心里头就有点发麻。只见 四周围雾气腾腾，漆黑一片。以手电筒的照明距离，连个山坡都看不着。四周一马平川，全都是乱草，完全不见露营的那个山洞。山洞里头有篝火呀，虽说已经几近熄灭，但是隐隐的亮光至少在一两百米开外还是能看见的。要说这山里头有雾，那倒也不新鲜。来的时候和崔丽妍闲聊的时候，崔丽妍倒提过这个事儿，说山里边植被多，湿度大，昼夜温差也比较大，尤其是山坳子里头，到了夏天或者初秋，到了后半宿，基本上全都是雾气腾腾的。不过这种雾对能见度的影响不是很大，普通的手电少说也能照个30米远。而张义成拿出来的这把手电是孙婷带来的美国军用战术手电，理论上讲应该比普通手电强得多，可是这时候的光照距离好像并不怎么远。怪了，从山洞出来的时候这雾好像没这么大呀。哎，这人要是倒霉可真是喝一口凉水都死哑。张义成只好按着来时候的记忆，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回摸。可是走了有十来分钟之后，就发现两边的环境仿佛似曾相识。用手电仔细往地上照了照，原来又回到刚才用石头扔鸟的地方了，从地里抠出石头的那个坑还在呢。怎么这深山老林的又这玩意儿？张义成虽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可这时候也难免有点心虚。虽说自己从来没碰到过，可是老刘大爷却时常提起这种现象叫做鬼打墙。在农村比较多，一般都发生在坟地附近。茅山术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阴气或怨气过重导致的。怪了，张义成虽说年岁不大，可是思维却很缜密，因为按照他老爹张国忠和老刘大爷白天观察地形得出的结论，露营山洞内附近的地形既不聚阴也不聚阳，山里头的阴气甚至都不流经那儿。而自己此刻所处的地方距离那山洞走走停停的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玩意儿？莫非这古代是坟地？不过质疑归质疑，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离开这个鬼地方才真可得。于是张义成掏出钥匙来，低头围着自个儿画了个圈，然后在圈子的中央以自己的两肩的方向为横，以面背的朝向为竖，在这圈里边就画了一个十字儿。再之后两肩改面背，面背改两肩，转头90度继续往前走。在清雪给您讲的这传国宝玺的八山藏宝洞一章当中曾经提到过，离开这鬼打墙啊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转个90度的弯儿。但是呢，你转弯的前提是手里边一定要有罗盘之类的方向工具。 按照茅山术的解释，这个人体啊，受阴气影响时会产生一定的错觉。鬼打墙本身就是这种错觉造成的。所以你遭遇到鬼打墙的时候，如果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原地转90度，那么你实际上转的角度很可能并不是90度。所以啊，有些地方的农村会流传这种方式。怎么解呢？就是在你身体周围的地上画个圈儿，圈里头按照刚才张义成做的那样再画个十字，以这个为参照物转个90度的弯儿，就会比较准确。这哪儿啊？往前走了大概又有十几分钟，虽说已经出了鬼打墙的圈了，可是张义成却越走越郁闷，因为眼前的地方自己刚才也没来过，还是不认得，四周围有都是雾气腾腾的。看了看表，还不到两点呢，这要是耗到明天早晨，大人着急是小事，光是让这小凉风吹上一宿也够人一呛的。就这么呢，又走了几分钟，隐隐约约能看见山坡了。张义成赶紧快跑两步，到了山坡底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就开始往上爬。因为来的时候啊，他听崔丽妍说过，山凹子的雾气也就20-30米高，只要你爬的能够高一点，到了雾气之上，打开手电，1公里之外都能瞅得着你。张义成现在的想法就是自己出来没回去，老爹肯定得出来找。而当初露营的那个山洞呢，也是在半山腰上，只要自己爬高一点，在山坡上用手电晃，哎，那头一出山洞应该就能看得着。你说这荒山野岭的，周围一点亮光都没有，手中的军用手电的强烈白光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了。上了山坡，张义成就开始用手电一个劲儿的绕着圈晃，希望能看见点回应。如果真有人出来找来了，看见亮光至少也得喊两声。可是晃得胳膊都酸了，四处还是一点回应都没有。现在他站在山坡子上，山峰比那山坳子里边可是打了不少，冻得张义成直打哆嗦。这八辈子没睡过觉啊，这儿子丢了也不着急找。张义成一肚子的牢骚，可是你也没辙，这山里头现在伸手不见五指，自己要真敢乱走的话，很可能会越走越远。眼下看来啊，只有找个避风的地方，暂时先挨到天亮了。打起手电，张义成就开始在山坡上寻找能够避风的地方。不找则已，一找才发觉，这个山坡根本上就是个秃坡，不但没有任何突出的岩石能够挡风，而且连棵粗一点的树都没有。没辙了，打着手电，张义成在山坡上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足足20多分钟，才看见一个约莫有1人多高的小山洞，里头啊最多也就3米深。洞里头旮旯那地方有个喇叭口形状的小地洞，特别显眼。用手电照了照，只见小地洞直径大概能有40-50米，深不见底，仿佛是个天然的地洞。进了山洞里头，山峰小了不少。张义成低头看了看表， 奶奶慢了，这人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张义成嘟囔着，干脆就把手电亮着摆在了洞口，心想万一老爹和几个叔叔找自个儿也容易发现呢。又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张义成实在有点熬不住了，干脆把胳膊缩进了短袖 T 恤衫里开始睡觉。迷迷糊糊当中，忽然就感觉到一只手抓自己的脚脖子。
哎，谁呀？让我在这睡一会儿，明早上叫我。
一开始张义成还以为是大人找着自个儿了，在叫自个儿起床，可是嘟囔了两声就发现不对劲儿。大人叫起床往往都是推身子，哪有往死里边拽脚脖子的。